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相对于等候的祷告，求告的祷告是具体的事情，向神献上仰望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圣经我们也看见具体的事情我们可以向他求告。那一天门徒提出两位候选人，然后跟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显明你的心意。然后摇签把那个第十二位门徒选出来，递补了犹大。我们自己来看，我们的祷告比较多是具体的祷告，我们比较少等候的祷告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比较多具体的祷告。但是比起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却做更多的事情。一般教会在选同工上面，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比较，这个同工比那个同工恩赐多还少，到底是这个同工的性格好，那个同工的性格好。我们也说，哎呀，他需要有经验，他如果没有经验的话，那他怎么可以带领我们呢？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呢？所以经验很重要，你要知道经验非常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理论，我们并没有经验的，可是经验可以让我们在服事当中，经验可以让我们在决定事情当中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告诉你一个经验，那是我二十几年来的一个经验。那你听得懂的话，就表示你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经验，或者你的经验比我多。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你就知道经验是不能传授的。我这二十几年来在跟同工的配搭上面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一个感受，我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做同工的，我们一起同工的，做同工的不是替人流泪的，就是让人流泪的。听得懂吗？看，听得懂不多啊。你看，经验不能传授的啦。在做同工的当中，不是替人流泪的，就是让人流泪的。我最近看到有些同工开始替别人流泪的，我就好感谢主，因为他开始减少别人为他流泪的。我自己开始替别人流泪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这叫做同工啊。多少时候我们是让人流泪的，我们不是替人流泪的。经验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从经验来选择同工。可是初代教会让我们看到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面，他们恳求神为他们拣选合适的人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。第三，祷告的心情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刚才我们读了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祷告不是个人的事，祷告乃是团体的事，祷告不是自己的事，祷告乃是大家的事，祷告不只是为自己的事祈求，祷告乃是为神所吩咐的事祈求，等候祷告。我不知道你祷告不祷告，那如果你祷告，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，那当然我也问我自己啦，我不是只有问你啦，到底我们今天的祷告花最多的时间的是为什么事情？那给你两秒钟想一想好了，你祷告花最多的时间是在花在什么事情上面？我想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为自己的事，为自己的需求，为自己的满足，为自己的工作一定要顺利，人际关系一定要好，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家人已经不错了。哎呀，我心情不好，求主来安慰我。哎呀，我有挫折，求主来鼓励我。哎呀，我的孩子有困难，求主来帮助我。祷告除了我以外还有什么？稍微好一点的，为家人，为别人，稍微好的，为自己的灵命，那还是我。再好一点的，就顾到别人，顾到教会。但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，他们在一起祈求，他们在一起等候，是等候父所应许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是鼓励你来参加祷告会，故意讲这篇信息，不是。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是表示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求神，他们祷告的心情和态度是为了大家的事，是为了团体的事，是为了耶稣的事，是为了长远的事，不是为自己的事情。因为自己的事 自己在自己家里面祷告就可以了嘛。他们同心合意是因为主耶稣这样吩咐他们，健康的教会应该有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不应该只是为了我们个人。如果祷告都是为了自己的事情，那就不必同心合意了嘛，因为你有你的心，我有我的心，对不对？你祷告你的，我祷告我的，我的困难我知道，你的困难你知道了。但是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的很惊讶的事情是，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啦，因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虽然人数不多，可是后来我就去请同工们了解说，那么到底教会还有没有别的祷告会呢？答案是有，姐妹会有祷告会，小组里面有小组祷告会，事工有事工祷告会，我们发现很多场祷告会，但是祷告会在一起就是为了团体的事情。其实祷告是为了改变自己，祷告并不是为了改变神，因为神并不被改变。我这样讲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努力的祷告想改变神，祷告是为了改变自己，并不是为了改变神。祷告并不是为了祈求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而祷告，特别是成熟的祷告，我们说应该是透过祷告让我们被改变。我要请你们再讲一句话，很重要的，祷告是为了要让神改变我，请你告诉旁边的人，祷告是为了让神，你们都讲了，祷告是为了让神什么？改变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为了让神改变我，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。我常常讲这个例子，我要你们记得这个例子。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吧， C.S. Lewis，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人，他说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是你坐在一条小船上面，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。我再讲一遍，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就是你坐在一条小船上面，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。请问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？我再问你们一遍，到底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还是太阳从东边出来？答案是两个都对。你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呢，太阳就从东边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站在地球跟太阳以外呢，地球就绕着太阳转了嘛，是不是？当你在船上的时候，你难道用绳子把岸拉到船边来是不对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太客观了，你们太客观了。我讲了两个例子，你还不能比较出来啊？当你在船上的时候，你把岸拉到船边来，难道不对吗？你是因为太客观了，站在旁边看才是船靠到岸边。你在船上的时候，岸就靠到船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神改变了，也没错，也没错，神是改变了，从你的角度来看，但准确来说是我们改变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在祷告当中已经下定决心不改变，他就不用祷告。祷告是为了被改变，所以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也不是人多势众要上帝听我们的。你知道人很喜欢人多势众让上帝听我们的，所以我们集体祷告，我们全教会祷告，主啊，你一定要医治他。主说啊，你们人很多，我好怕你们哦。巴别塔的时候，就是人要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同心合意，可是神就把他们打散，让他们的语言分歧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是同神的心，不是我们同心，是同神的心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正表示我们集体要向上帝顺服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来成长，我们说求主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改变。第二，人才重于事工，人才重于事工。第一，我们讲到成为教会健康的教会，他们最首要的是同心祷告，同工齐备。第一是要祷告先于一切，第二是要人才重于事工，人才重于事工。那请我们读15节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那时有许多人聚集，约有120名，彼得就在但说，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21到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所以主耶稣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就在同工同心合意的祷告之后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彼得突然站起来了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一个祷告是一个等候的祷告，他们不准确的知道他们在等候什么，但是主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圣灵降临，所以他们在那边祷告，祷告到一半，照理说应该是圣灵来，结果圣灵还没来以前，彼得就站起来讲话了。他讲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同工补齐了。你说这个事情奇怪不奇怪？那如果你读圣经啊，你觉得奇怪不奇怪？就是彼得站起来说话，说要把同工补齐了。在祷告之后，彼得在圣灵感动之下站起来说话，他的目的是说，我们要找到合适的同工。从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人才重于事工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，是圣经说的。那你如果你读圣经，你就发觉很奇怪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来看啊，第一，事工开始在同工整齐之后。事工开始在同工整齐之后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在一起等候祷告，他们在等候父所应许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，准确的说，因为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临，彼得就被感动站起来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同工补齐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工和同工相比较，同工永远比事工重要。有许多教会，包括我们自己教会在内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迷思里面，我们要把事工完成，那事工当然很重要。各位，没有事工怎么有可能有福音呢？事工当然重要，服事当然重要，没有事工怎么可能更多人信主？没有事工怎么可能教会正常的维持下去？各位知不知道，你每一个礼拜到教会来，都有很多人先做了很多的事工的。那么可能你今天进来呢就很高兴，你就走进来坐下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场地要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个椅子都有脚自己不会跑的，冷气一直要有人维持的，所有的设备要架设的，那里的整个的录影的器材是预先就来的，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弄好的。没有事工会突然做成的，没有这些事工我们怎么在这里聚会呢？很多人不了解的，很多人每礼拜到教会去，哎呦，花插的好漂亮，你以为花会自己插上去啊？那都是前一天有人插花的。可是在事工当中，我们更看重的是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维持完成事工，不惜让同工一年一年的做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服事的对象是神，我们的服事的结果才临到人。如果我们为了服事让人被压伤，神不会喜悦的。如果我们为了让别人被服侍的人得到很大的好处，这个服侍的人自己受伤，那不是很矛盾吗？所以在整个教会里面，人比事工重要太多了。从这一段的圣经就显示了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。当他们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在教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，我相信在祷告当中，神就感动彼得，圣灵就感动彼得说，先把同工补齐了。如果这个还不够清楚，还有更清楚的。我们刚才讲到第六章的时候，就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抱怨说，他们的寡妇没有在供给上面被满足。那如果你们圣经熟悉啊，哎，所以使徒们就说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全部人都去做这个工作，我们12个人当中8个人同就祈祷传道为事，4个人就先去做那个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答案不是。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样的有人才有事工，我们教会的口号，立长老在后面，他说有人才有事工，我就心想说，事工都急得要死，没人怎么办呢？大家分头去做嘛。后来我看到这段圣经，我阿门这件事情了。 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他们的寡妇，结果彼得他们慢慢来啊。他们没有说哎呀这么着急分四个人先去做，约翰、雅各、马太、安德烈先去做，我们其他的八个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支持你们四个人去做，不是，他们另外找了七个人去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事工开始在同工整齐之后，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做，可是不要急，一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，两个人做两个人的服事，三个人做更多的服事，如果同工不够，那个事工先放着，因为初代教会也是这样，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啊。当事工需要的时候，神就把人赏给我们，当事工需要的时候，就有七个人出来负责饭食的事情。第二，同工挑选在尊主为大，同工挑选在尊主为大。那我们再来读一次23-26好不好？那这段圣经很特别的，这段圣经很特别的，我们一起来读23-26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，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着这使徒的位分，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众人摇签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。我在很小的时候读这段圣经，那个时候大概在小学到国中的时候吧，读这段圣经，我说哇，原来教会的同工都是这样子选的啊，就是用抽签抽出来的。请问现在这一种教会用抽签抽出来的同工的多不多？你们敢不敢用抽签抽出来？敢不敢啊？你们不敢啊？那为什么初代教会就可以呢？我认为可以这样做。可是这一段要这样做必须花更多的时间，什么祷告，你们要大声一点嘛，祷告。这个方法不是不行，可是这一个方法是表明了同工挑选在于尊主为大，方式本身并不重要。这个方式到今天仍然可以用，我有非常大的把握说我们可以这样做。虽然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，那知道大部分的教会现在用各种方式来选择同工，一般教会很可能用提名委员会，然后提出2倍的人选，然后大家来投票。那也有教会呢是会众提名，特别是小教会就会众提名，大家来投票。也有像我们这种教会的，我们是长老选出长老，长老选出部长，长老选出执事，然后部长选出执事，我们都是直接选的，我们应该说是指定的。但无论如何，你用什么方式选择同工，你都必须要尊主为大。只有尊主为大，才能够把同工好好的选出来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用摇签的方式，可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不是尊主为大，你用什么方式选择同工都没有用。你被选出来的人，他可以不好好尊主为大，他可以仍然我行我素啊，他可以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啊。那个选别人的人，他可以选完了之后，神已经抽签抽出来了，他不服气啊。选出来之后，他们要带领教会往东走，我偏要往西走啊。所以整个的同工的选择，整个同工的挑选在于尊主为大。我们真正仰望主，要能够明白哪一位是合适带领我们的那位同工。第三，同工配搭要看重同心合意，请你写下来，讲完这个就结束了。同工配搭要看重同心合意。21-22节，你们来看看同工怎么样配搭。21-22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这是彼得开出来的条件。当彼得说我们要来找新的同工来递补这12位使徒的时候，他就在祷告当中，他就提出一个条件，那个条件就是 他说从施洗约翰起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从那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以后他们就选了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，你猜猜看啊，请问符合这个条件的是不是只有两个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猜你们都不敢了，是不是？一定不是的，因为他下面说于是选择两个人，于是选举两个人，也就是说不止这两个人，还有很多人，可是他们选择这两个人让主来挑，这是他们选的，他们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许多的人都符合那个条件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只有两个人被提名，而且只有一个人被选上。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在选一个教会的长老，哎，这个不是在选教会的主任牧师，哎，这个不是在选教会的执事，哎，这个在选十二个使徒地补犹大的那一位，哎，我请问你重要不重要？开玩笑嘛，是不是？这么重要的职位，只有两个人被挑出来，只有一个人被选上。很稀奇的事情是，竟然没有人为这件事情争执。你读这段圣经，竟然没有人说为什么是选上马提亚而不是巴沙巴呢？那答案是巴沙巴人缘不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不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最大的问题。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当教会做了一个决定，有更多的人有不同的意见。我不见得认为教会的决定就一定对，我也没有这样说，我没有这样说，我也不认为教会有这么大的厉害，教会无误论，对不对？教会做的决定都对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就没有人为这件事情争执，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同工彼此的配搭，最要紧的事情是同心合一。我再讲这个例子就结束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同心合一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吗？同心合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二十几年来服侍，当然我们当中有更多人比我更久的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领受，我觉得同心合一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让步，就是让步。那如果你做同工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这些年的服侍，我发现同工们意见不同的时候，通常解决的方式就是争执、说理。我们用更多的道理，我们用更多的逻辑，我们用更多的理由来说服，说我的方法比你的方法好。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：只要大家同心合意，你要左转，你三个右转也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可是硬是大家就争执不下，在十字路口说往左或往右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懂，我明白，我了解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深入，你经验不够，你灵命不够，你这样考虑没有考虑到这个东西。而且我建议了你之后呢，你竟然不听我的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同心合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让步。我们用更多的道理来说服别人，其实在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事情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不牵涉真理，牵涉真理的不超过我五个指头。可是我们今天会为这些事情头破血流，那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很少啦，我们教会很少很少，我们教会很少这种状况。可是我看到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教会大部分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要同工们同心合意。什么同心合意呢？让步，让步，让步才是同心合意最要紧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怎么可能让步呢？我比他有道理，我比他想得深，我比他有经验，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们常常觉得让步是弱者的行为，我们常常觉得既然我比你有道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，为什么我听你的呢？可是教会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，教会的事情不是公司，不是政府，不是企业，教会的事情是大家的事情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表示意见，所以大家都 stuck 在那边，大家都不要动了。我也从来不相信父母对于他让步的儿子认为他就理亏， 两个儿子有争执的时候呢，我相信那个父母会比较接纳或者爱那个常常让步的儿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面的事情，因为家庭里面的事情通常也没有重要到非你死我活不可。如果你做过父母，你就会知道让步的儿女反而是你所爱的。永远不让步的儿女，他实在没有把家放在他的心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如果选择第十二位使徒都可以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不指我们教会，我们在教会的复兴的过程，我们在教会健康的过程，我们总是不肯让步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能够知道人才重于事工，我们的同工都能够同心合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健康而成熟的教会，第一个从圣经我们看见的就是同心祷告，同工齐备。如果我们不看重祷告胜于一切，如果我们不看重同工胜于事工，我们将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现在不是，我们将来也不是。可是如果我们开始这一步，不管我们现在健康不健康，够不够成熟，我们开始往健康又成熟的方向迈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有一些人来这边实在是很不方便，可是为了要继续的同心往前走，有一些人他有让步，我们为这个恩典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同心合意的建造教会，叫你的心得着满足。求你让我们更多的等候，更多的仰望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求告，更多的看重我们的同工。听我们祷告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